创世纪十一到十三章的十六节，好，我们一起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仰望。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现在要一起来读你的话，求主你的话向我们展开，主你的圣灵也在这个时候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有一个接受的心，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听到你的话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有功效，照着你自己的美好的心意向我们的心灵来说话，让我们从心里愿意来服从，愿意来遵行。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看到这个上文哈，就是九个灾已经都过了，很非常精彩。那后来最后的时候，法老就是在这个还是又反悔，对不对？每次都反悔，所以他最后的时候，而且还很生气，就威胁摩西说你出去哈，你不要再回来，你不要再见我的面，你再见我的面的话，你就有祸了哈。所以他很生气。不过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下面十一节十一章以后，就接下去看到这个最后的一灾啊，最后一灾跟前面九灾好像有一点分开，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事情。那么而且呢，这里我们看到神让摩西呢在最后一次去跟法老说的时候，已经不是去求他让以色列人走了。就是说已经是用一个告诉的一个口气啊，神借着摩西来告诉他，你如果这个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没有办法全部读哈，不过我们就一面读一面看啊。一开始就是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啊，所以神要开始行动，他要来，最后要成就这个事情。那这个，然后呢，他就说他们要催逼你出去哈，从这地出去。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情形，原来是不让他走，想尽办法把他留下来，现在是要催逼他，要把他赶快让他们赶快走。而且第二节更是不可思议。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这个也是一个有点很奇怪的事情哈，因为他们是奴隶，什么叫做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这也是很奇怪的。但是呢，我们先把这个留在这里，因为这个是一个总括的一个叙述。那第三节也是一个这个写书的人哈的一个注释。那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那其实这一句话呢是讲到后来，对不对？因为前面还没有发生嘛，一直到现在，到现在这个时候呢都是这个还没有蒙恩嘛，怎么会蒙恩呢？现在是正在被他们压迫的时候啊。但是呢，这是预言的开始，神在这个地方开始预言说你们将要出埃及了，而且呢你们会又蒙恩又被看为极大啊。蒙恩就跟这个前面要这个金器银器是连起来的哈，有关，就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眼前蒙恩的时候，他们把金器银器都给了他们。好，然后第四节摩西说，他就说神的话，耶和华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法老的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卑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地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人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 府夫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所以呢，这一句这前面这一段呢，是法老跟摩西说你不要再见我的面子，以后呢他跟法老的一个反应，或者说他 给法老的一段话是从神来的。所以讲完以后呢，他就走了，他就气愤愤的 就走了啊。那么我们就看到说，这一段是讲到要在埃及人的面前呢，百姓以色列人要被看为极大，要看为非常的大啊。因为呢，连这个，因为他们的所有的长子啊，从人跟动物的长子都要死亡，然后有大哀嚎，所以就看到会看到以色列人当中没有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被分别出来。那埃及人也会看到神是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以色列人的神是他们需要敬畏的。那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就是第七节连狗都不敢向以色列的人这个叫一声哈。我不知道这个摇舌是什么意思，但是基本上就是说连狗都不敢欺负以色列人，也不敢欺负以色列人的动物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最低级的这个狗都不敢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因为神让他们分别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法老的话。然后呢第九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法老并不听你们，使我的奇事在埃及地多出来。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说，从第一灾一直到最后一灾，一直神一直在重复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法老是不会听的啊。因为呢目的要显出神的荣耀来，目的要让神的这个奇事显现出来。那第十节是十一章有一个小的结论哈，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哈，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么多的奇事，但是呢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我们又看到这个矛盾的问题，就是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呢法老自己也选择做这个刚硬的人啊。所以这个是看起来表面是一个矛盾，或者说好像是一个神造成他的一个刚硬呢，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人是没有办法推脱自己的责任，虽然神是高高在上，神是可以掌控一切，但是呢人是有自由的选择，所以人没有办法推脱他的责任。法老没有办法说是你让我刚硬的啊，事实上是他自己要刚硬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容易解释的东西，但是我相信我们，尤其是我们是这个神的儿女的以后啊，这个事情是可以了解的啊，这个事情是可以了解的。尤其是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不听神的话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神是掌控一切。那么你可以说他让你怎么样，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逃脱这个责任啊。好，我上面这个有一个大纲哈，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下它这一段十一章跟十二章的一个结构，从一个文字上的一个结构是蛮有趣的。因为它前面讲到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预言，说要出去，那么第四到第八节讲到杀长子的这一部分，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呢，我们现在要讲到这个怎么样逾越节的这个礼节神要来制定。那然后呢在十二章的后半段就讲，实际上我们就看到这个长子们被杀的情况。 那再下来又是一个出埃及的情况啊，所以我们看它是一个这种相对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梯形的这样一个一种相对的一个啊一个结构。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啊讲到逾越节啊。对不起，我想刚才这个地方啊讲到一个这个要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刚才没有仔细解释哈，因为好像是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向人家要东西，一个是好像不太有面子跟人家要东西，第二个是这个为什么是向他们啊拿东西，是这样一个情形。那基本上因为他们要出门要上路的话，需要有预备，要有东西，那神的预备呢就是从这个埃及人来。那其实啊，上次先生也讲过，其实呢这么多年来他们已经啊服侍埃及人，替他们做工做了那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拿过工资，因为他们是奴隶，他们是奴隶的话就没有工资的，所以呢其实也是他们应当得的。因为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0:7也说到，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神也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很公平的。以色列人做了那么多年的工作，那么他们现在要出门要走的时候，神都预备啊，神都把这些需要的东西预备好，因为他们后来在路上的时候其实都用到这些东西啊，在造会幕的时候啊，结果会众都拿各样的东西出来来贡献啊，来奉献给神来做这个会幕。但是你们如果记得的话，也有不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亚伦造了金牛犊，也是用他们拿来的金银做的啊，后来做了金牛犊。好，所以就是说这个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他们神就让他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这些报酬啊，所以我们也应该就是纪念说在啊神的工作上的这个仆人的时候，我们要也应该纪念，就是说他们都啊有得到供应。好，我们进入第12章。那这个逾越节的事情，我们也听了很多，也看到新约的时候，每次新约也常常出现，然后耶稣也过逾越节哈。然后今天来讲，这个 Passover 在犹太人的当中也还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对不对？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所以他从这个第12章的第1节开始就讲这个事情啊，讲这个。那他说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他重新设立这个日历了。等于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过了400年，在那边住了以后，所有的也没有说他们自己的日历什么日期都没有了哈，因为原来去的时候是雅各带了一家人去，现在呢我们后来会看到变成60万男丁啊，所以加上妇女孩子们就变很多人。那么所以现在是一个国家的，神要带出来是一个他的国民。那么国民的话，他重新设立这个国历，那么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个时候据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说那个时候应该是属于春天的时候，可能跟现在差不多这个时候哈，因为我们知道快要到了啊，所以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因为他们也是用那种农历的这种的这个月亮啊，这种农历的这个方式。然后主神就说，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所以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就要跟隔壁共取一只，那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第5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那么这是条件啊，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 那然后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啊，那这里就是说取了以后呢，要留在那里有四天的时候。啊，这地方为什么要留四天呢？我也有一些讲法啊。有一个比较主要的讲法，就是说要确定这个是无残疾的，是一个是一个这个完全的完美的一个羊羔啊。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新约的人就知道，这个羊羔就是预表主耶稣。那无残疾，也就是看到这个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啊。所以他们如果要留这四天，可能是要来观察一下。那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就说到，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这个新约的话就非常清楚，这个为什么旧约有这样一个过程出来，逾越节这样一个过来。因为在那个之前，他们的一些献祭是不是很有规律的，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开始定规，把很多东西就是比较有这个系统的把它定规出来。那这些很有系统的定规出来的东西呢，都是跟救恩有预表的关系。那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哈，彼得也这样说。刚才哥林多前书是保罗，所以现在彼得也说，他形容我们蒙救赎的事情也提到说，我们得救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之血。所以这就很清楚看到为什么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必须是无瑕疵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羊羔。那约翰福音更是很清楚了，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这个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就宣告主耶稣，他说看到神的羔羊就很清楚。那他这样一讲的时候，以色列人听到了就知道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有这个逾越节的背景，他听到看到神的羔羊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讲到，圣洁无邪恶无沾污的那一位主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也是提到主耶稣是我们的羔羊。所以非常清楚的从旧约到新约，把主耶稣的身份，把他的工作介绍出来。那么从前的人他们的得救我们等一下就看到他们怎么得救。他们的得救也就是因为这个羔羊被杀了以后，把这个血涂上来算他们得救。所以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得救是一样的好，我们这样看到往下面看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要用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所以这个怎么样来煮或者说怎么样来烹饪怎么样来这个处理这个东西。那要把这个羊羔杀了以后，要先涂这个血在门框上。那他这里还没有讲是干什么但是他就先这样告诉。那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是要跟无酵饼和苦菜同吃，这有两个东西要一起吃的。那不可吃生的因为生的话是有带有血嘛，所以神已经时常提到说这个血里面有生命，不能吃血，所以也不能吃水煮的带着头脏用火烤了吃。烤的话就是跟这个献祭有关，像这个燔祭是用火烧的，所以用烤的话就是代表这个是一个献祭的一个行动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水煮，但是 主要是说要用烤，因为是用火来烤啊。好，那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留到早晨也要用火烧了。那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呢，在后来的献祭里面也都是这样子，就是说后面的献祭，利未记里面提到的这些祭也都是说不能剩下，有剩下的话就用火烧了啊。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我查了一些东西，也没有仔细讲说为什么是不能这样。神的一些的规定，有时候真是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重要的是耶和华怎么说，他们就照着做。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哈，你们吃的时候，你看啊，他说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不是一个好像很舒服的一个吃哈，不是一个很放松、很享受的一个情况，是要赶快吃，跟我们今天早上出门差不多，就差没有站着，就差没有穿着鞋，这个拿着杖啊。所以因为他们要准备要出门了，因为要走了，那么所以是这样子一个情形。那但是就是说他们后来庆祝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子，这个只是当天这一次，只有这一次是这样，后来吃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哈。后来的话是真的是一个庆祝，是来纪念神怎么样拯救他们，是一个非常喜乐非常享受的时候。好，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所以他就说因为哈，为什么要这样子吃呢？为什么要这样子赶着紧张的吃呢？因为呢，那夜啊，我要巡行埃及，把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都杀了，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啊，这个重点哈，很重要，就是说他要来败坏这个埃及的一切的神啊，埃及的一切的神，在这一页里面，全部都要向这个耶和华低头，因为事实上最大的在他们当中最明显的神就是法老啊，然后其实还有很多东西，什么苍蝇神啊、太阳神什么的，这些都是他们的神，所以一贯这十个灾下来以后，其实就是说。打败了埃及所有的神，那么最后这个法老这一位带头的，好像是替埃及人说话的这一位，要向耶和华神低头。那十三节就是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好，所以这个就看到说怎么样啊，为什么要把这个血涂上来？为什么做记号？那而且呢，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个血就是拯救他们的东西。所以羔羊被杀的血是拯救的一个条件啊。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必须相信这个话，对不对？如果他听了以后不去涂这个血的话，也是没有用啊。所以有一部分是神的工作，神。说有这个羔羊的血，所以今天耶稣的工作，耶稣成为我们的羔羊被杀，那我们听到的人愿意接受的时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愿意接受，你愿意去涂这个血的话，你愿意让他来保护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得救啊。所以这里有两部分。那么我们上次我们这一组也在讨论说，要是有些埃及人在旁边偷听到以后，他也去涂这个血的话，他会不会得救啊？可以去想想看。那么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这个中国人不是过年那个春联吗，都是红的，而且也都是旁边上面啊，我不知道这是有什么关系啊，不过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会不会从古远的时候有什么相同的意义啊。好，你们要十四节开始就讲到这个做逾越节的一个节日的一个纪念。 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接下来十五节就讲到要吃无酵饼，无酵饼的话七日，那也有一个讲法就是无酵节哈、无酵节，那其实是跟逾越节就是同一件事情，而且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是其实是不能分开的哈。逾越节里面包括无酵节，因为他必须要吃这个无酵饼七日。其实吃无酵饼是不太好吃的哈，你如果烤东西烤过的话，没有发的时候就会就是那个硬邦邦的，就是无酵饼啊。但是呢，这个是有目的的。他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因为来不及走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来揉面，也没有办法发面，所以这个面就是没有酵、没有发酵的这样子走啊。所以要纪念，纪念的时候就是纪念到他们当时这样子出埃及啊。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所以这个就讲到说这个无酵饼的一个意义。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地方，从新约的时候就看到说这个要防啊，这个法利赛人的酵啊，耶稣也讲到，那酵呢，基本上在圣经里面时常是好像是预表的代表的罪，那罪的话会发起来啊。那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要实行的是一个无酵的一个生活，没有一个酵的生活，那他就用七天来代表这种的一个生活。啊，既然是被拯救了，既然是被神啊从黑暗、从捆绑里面带出来以后，那就要保持一个啊圣洁的生活，所以呢，要用这样子来纪念。那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也说到哈。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也把这个讲清楚，就是庆祝的人也好像跟这个逾越节产生一个关系。我们今天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跟这个非常相像的一个情形，对，因为那个就是来预表得救，所以我们这些人也是好像逾越节一样，我们越过了死亡，我们从死亡捆绑当中被神拯救出来，我们出了埃及或者出了罪恶黑暗，但是呢，我们现在也要来纪念，我们要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无酵的这个生活啊，没有罪的啊，不愿意有罪的这样一个生活。那么在那个犹太人他们过那逾越节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次他们演这个，就是不是演啊，就是做给我们看说到底怎么过。所以他在过的时候就要他有一些动作，其中有一个就是要让一个小孩子去找有没有叫啊，就是到这屋子里面去跑一圈看看有没有叫啊，没有了啊可以开始吃了，就是有这样一种动作。那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啊，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来找，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或者在我们的家里啊，有没有一些罪是我们没有对付的啊，一个是没有对付的，或者说是你本来不知道的，所以说要去找嘛，有时候找到一些教要除教。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应该像这个一样来自己常常的一个反省，看看有没有心中有什么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然后我们自己不愿意对付的啊。其实常常会有一些东西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啊，求神光照，大卫也有常常有这样的祷告，就是求主鉴察我的心，让我看到在我的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虽然没有啊没有这个逾越节，但是我们有波饼聚会啊，今天就有波饼聚会啊。波饼聚会的时候，牧师常常都说，我们现在先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自己省察自己，是不是？如果有什么需要 在神的面前需要认罪悔改的话，赶快认罪悔改，这个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所以波饼聚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好，那么他就说我们在生活里面，他是说的如不可以有效，而如果有的话必从以色列人的会中剪除。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当时的话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用在我们身上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有教的时候，基本上你跟神又隔开了，我们跟神又是一个隔开一层了。如果我们尤其是知道有一些罪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对付的话，我们不可能跟神有一个完好的关系。好，所以我们需要来自己省察，来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好，那我们到十二章再继续看下来。好，那么这个地方十六节下面哈，头一日有盛会，第七日当有盛会，所以这个都是就是要准备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个除酵节里面来思想这个神的带领。十七节，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好，所以这里第一次开始提到说军队啊，什么军队啊？以色列人有军队吗？事实上是没有的，他们是一群奴隶在那个地方啊，在那边做砖头的人，什么军队也没有，装备也没有，刀枪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呢，神看他们是军队啊，这个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看法，也就是神给他们一个身份，就是事实上他们要来征战，而且要得胜的。神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神的一个国民，是一个神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军队。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单是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从一个罪恶的捆绑出来的时候，本来是罪的奴隶，现在成为神的军队。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面要来参与，我们每天会碰到更多属灵的征战，但是呢我们已经赢了，因为神已经得胜啊，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在这个已经是得胜的这样一个军队里面啊，这个大局已经得胜，但是呢还有很多小的这个游击战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会在这个军队里面啊。好，那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十七节啊，十八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就是这个七天。那再一次十九节又讲到，在你们各家中七日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都要剪除。所以这个事情很严重，讲了两次。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希望能够听到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做一个圣洁的人啊，我们自己要来面对神的。于是二十一节，于是表示就是开始行动了哈。于是摩西就告诉他们长老，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这个有一个，这里有一个东西，就是讲到说按着家口哈，一家一家，一家有一个羊，所以这个得救的事情啊，因为新约也提到，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所以有一个这样一个家庭的观念。虽然是说这个东西不是遗传的，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我的儿女就一定得救哈。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呢，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的儿女就开始受到这个福音的感染，就开始听到福音嘛。就是说，这个一家都必因为这个得到福气，所以事实上是还是有关系的。一个在基督徒家庭的长大的孩子是。特别有福的，因为他从小就听到这个神的教导啊，所以是有这个家庭的观念。好，那二十二节，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所以就做了这个事情。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神的一种指示哈， 那如果要问为什么的话，就是没有没完没了，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如果有那种人当时在一直在问的时候，就很可能出问题，或者说他为什么不能出房门，我偏要出去一下啊？或者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涂？那我就是我旁边就是不想涂，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是一些对神的一个话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他如果愿意遵行的时候就没事，如果不愿意遵行就要出事情啊。好，二十三节他就说为什么了，因为这个是唯一给的答案，因为呢耶和华要来巡行击杀埃及人，看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入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所以中国人是不是讲那个过年的时候年就是要来击杀我们，所以又好像有点关系。好，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就是这个例子呢，你们以后都要守着，日后到了耶和华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要守这个礼啊。然后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这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要告诉他。所以这个是一个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就是我们在跟我们儿女在一起的时候，他问我们一些，我们为什么每个星期要去 church 啊，我们为什么每个星期要上教堂，就是一个机会，可以做见证的机会啊。或者其实或者就是别人问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机会。那二十七节就告诉他们，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那二十八节就是一个重要的态度，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啊，没有什么问说为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条件，或者说可以还可以来妥协一下啊，或者怎么样，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学习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就是啊，神怎么样吩咐我们就愿意遵行。好，二十九节以后呢，就是实际的这个情况啊，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所有的长子，就是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人的，所以都每一家都有悲剧。那么连夜呢，夜间法老召了摩西，这是第一次法老有这个好像很紧张的。前面你看九个灾里面，法老都是好像就算有什么灾，他都是什么明天，或者说什么摩西说你要我什么时候帮你解决这个，他明天好像他还很从容，还很怎么样，他说今天没关系，明天。但是这个是半夜他就已经把摩西找来了啊，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叫他们赶快走啊，听话了。不但如此，三十二节，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啊。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哈，什么叫做并要为我祝福？一个就是说他已经倒霉了嘛，他已经现在已经是很惨，他们都死了人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很深的意义就是说，这个是大的跟小的祝福，祝福是从大的到小的，从高到下低的。所以呢，法老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认输的态度，他在这个地方愿意在神的面前低头了，说你们给我祝福啊，他愿意低头。而且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赶快离开那地哈，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笑的生面，把转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所以呢，这里就讲到为什么会要吃无效饼，因为这个面没有时间再发面了，就带着就走了。 扛在肩头就走。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要的成功呢？就是因为他们要赶快赶他们走，怎么样都可以。你要什么东西好 给你，你赶快走，那重要就让他们赶快走。所以呢，这些金器银器都要来了。那下面一节就讲，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他们就拿了他们的东西。而且这一节就是回到跟前面这个第二节的第十一章的第二节讲到说，他们会蒙恩，他们要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而且他们要在埃及人面前显为大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整个来讲是一个好像一个完结，是一个从头到尾看到是神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应验啊，出了埃及了，把他们的财物夺去。好，我们再看下面啊，继续。下面三十七节开始就是他们出去了，因为已经出去以后发生的事情啊，出去了，走了。那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所以从七十个人到六十万啊，从七十人到六十万，四百年，而且不止六十万，对不对？六十万是男丁。那如果他这个男丁，而且是好像是不知道什么二十岁以上之类的，所以那基本上应该都有太太，那至少两倍，对不对？六十万的话，至少两倍就120万，那可能还有孩子。如果算每一家只有一个孩子吧，就像中国一样只能有一个的话，或平均一个好了，那也有啊180万啊，所以应该是不止了，应该是200万人以上的事情，对吧？因为200万人那么多人就一起走，又有许多闲杂人哈，与他们羊群牛群和他们一起上去。这个闲杂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是什么人啊？闲杂人就是说不属于他们的人啊，闲杂人不晓得是什么回事，或者说是有些埃及人觉得很这个耶和华很伟大，也愿意跟他们去或怎么样啊？不知道这个情形。但是呢，这个闲杂人后来也出现过，在出埃及记后面生命记、利未记里面也出现过这个闲杂人。造成一些问题的啊，所以闲杂人就是不属于他们的人，那么或者说是不属于神的人。那我们今天有没有闲杂人啊？教会有没有闲杂人？我不是在说谁怎么样啊，但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说大家信主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很清楚信主真的是成为神的儿女，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因为呢，有时候在教会如果没有真正信主，在教会很久很久的话就会变成这种闲杂人，那闲杂人的时候就会好像又在教会有一定的地位或者有一定的这个身份，但是呢他不是真正属于神的人，那在这样的情况就会变成好像社团，变成是跟世界上的这个一样啊，就出问题啊，做事情就不是真的是造神的办法。好，三十九节，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效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啊，越来越清楚为什么要吃无效饼，那为什么后来要纪念这个事情？因为他们这个烤成无效饼就在路上吃的就一定很难吃嘛，很难吃又很干又是很硬，就很不好吃的话就一路就是好像吃得很累，那么后来再去纪念这个事情，就是纪念到他们要出埃及这一段时间。那四十节就说到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这个430年也是很有争议的，到底是怎么算的，从哪里算的啊？不过 就这么说了哈，就一共430年。那么因为创世纪的时候有提到说要在埃及受苦400年啊，所以差不多400年嘛，那这个地方430年啊。好，又41节哈，又来一次，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不止一次啊，神真的是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他的军队，是他的国民，他的军队。那这个军队是要打仗的，是要跟黑暗权势要征战的。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所以这个以后的逾越节就是来纪念这一个夜，这一夜发生的事情，来谨守，来重新的纪念。好，所以那他这里又是在补充呢，把这个逾越节还有一些东西再把它讲清楚哈，怎么样来把这个过逾越节的时候把它讲清楚，这有一些补充的一些条例。那他就说怎么样，他说外邦人不可以吃的啊，外邦人不能吃，因为呢外邦人不属于神的，他不能吃这个羊羔。那他没有说外邦人不能吐血啊，注意哈，这里是说吃，吃跟这个血是两回事，对不对？他们得救是在乎什么？吐血，对不对？得救跟这个吃没有关系，吃是为了要他们要走路，要开始走了，所以需要吃了有力量走路。所以我们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耶稣的这个宝血让我们得救，但是我们吃耶稣的血和吃他的肉的时候，是一个跟他有关系，跟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从他的这个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喂养，这个是吃啊，从吃了以后可以走。那他说外邦人不能吃这个羔羊，就是说外邦人不能够在这个羔羊的身上有份，就是说像我们今天常常在这个剥饼的时候，就是说还没有信主的请你不要拿这个剥饼，不要拿饼，因为呢这个对你对他来说是还没有意义的，而且我们不愿意干饭主的身体啊，所以这个是外邦人呢不适合的。他但是呢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那这个受了割礼的话是旧约的一个礼节，是表示是属于神的人啊，属于神的人跟亚伯拉罕一样的有这样一个信心进入神的家中的话就可以吃了。所以如果是一个外邦的奴仆买了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以带到外头吃。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啊，这个当时可能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后来我们就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啊，所以这个是跟耶稣是连起来。那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里啊，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所以看到神的恩典事实上早就向外邦人是打开的，只要有愿意的，他是说愿意啊，有外人寄居在人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只要愿意的人可以来的，只要你愿意，神的这个恩典在这里，你愿意你就来。所以很多时候有人就是说这个好像神不公平，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或者说有些人没听到怎么办，或者说听了以后那么他又不愿意又怎么办啊。但是看起来呢就是说神也没有办法勉强人，所以上帝的这个恩惠是要给一切愿意相信的人，愿意要来的人，你想要得到的人一定可以得到的。如果你不想得到的话那就很困难，如果你想要得到 一定有办法，神一定会愿意给你。好，那五十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所以很好的态度，这个时候就是照着主的吩咐就成就。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再讲一次啊，再讲一次，又是军队那一天领出来。好，我们进入十三章。十三章基本上两大段，第一大段就讲到说投生的那么是要归神为圣，然后也讲到说他们这个祭司的一个国度是在神的面前。那么下面一段是我们下次再会讲的，就是出埃及以后他们的行动，他们行程在走的一段路的情况，那么我们下次会提到。但今天我们就看这个凡属以色列人投身的呢，要归给神的。这一大段又分两个小段啊，一部分是，你看第一节哈，第一节他就是说要投身的要归给神，分别为圣。那还有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就讲这个事情。那第三节呢，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纪念埃及为奴之地，要从这个地方领出来呢，有效的饼都不可以吃。所以这里有两个事情，一个是投身的要归给神，第二个就是说过这个无效节的事情。所以他又要重复，又要来仔细讲这个无效节。所以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好，所以呢一二节跟第三节把两个大标题讲出来。那讲完大标题以后呢，他下面开始仔细讲。第四节就是说这个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那亚比月就是这个三四月这个时候啊，就是春天的时候，所以正月，他们的正月。那将来第五节开始到第九节呢，就讲到这个吃无效饼的这个例子。那这个第五节到第九节跟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呢，你如果去读的话，几乎看起来是一样的字句，字句都很相像，唯一不同的就是一个是讲无效饼的事情，一个是讲这个投身的要献给主的事情啊，两个平行的事情。你看都是说你到了那里，第五节说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地的时候，那你看跟第十一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祖宗所起的是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啊，就是说将来你进去以后呢，那前面第五节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啊，是一个非常丰满的地方，充满了祝福的地方，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那十二节就说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所以这个平行的哈，两段平行的都是将来要做的事情。第六节跟第七节就讲到要吃无效饼，第七日要吃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效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效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啊，在你四境之内啊，这就是说在你在属于你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做父亲的话，事实上是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我需要有这个责任，看到我们家的人是不是有罪，或者说我们家中有没有一些罪恶的东西需要对付。所以这个是一个责任性的一个宣告。当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不一样，跟十四节有一点不一样啊。十四节说你的儿子问你说为什么要做的时候，你告诉他，但是这个第八节说没有问也要告诉他，你要告诉你儿子，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做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的得救，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拯救，这个事情造成我们愿意要除罪，造成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 而且呢，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也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是前面这一段啊。那而且呢，要在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他们做很多，犹太人做很多这个东西，后来后来这个律法在详细的时候更多这个东西啊。然后呢，我其实下次我应该弄一个照片，他说放在额头上做纪念，手上他们都有一些实际的东西，他在衣服的那个袖子会有一些一些那个穗子什么东西，然后有不同的颜色，为要提醒他们一些圣经的一些的经文。那头上呢，基本上有时候还一个盒子，一个小的木头的盒子，里面装了一个小的书卷，有一些经文在里面啊。他们很非常实际，把这个神的话把它真正的做出来，这就一个小盒子这样绑在头上啊，就是一个神的话在里面，表示他是时常纪念。那如果真的是纪念也是很好啊，真的很好。那我们真的记在脑袋里就更好啊。昨天我们小朋友有一些小朋友去那个 Awana 的那个背圣经的比赛，我觉得这些孩子真是有福气，这么小就这么多圣经都装在脑袋里面啊！希望神真是能够大大使用他们。好，所以第十节，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讲到无酵饼啊，讲到吃无酵饼的这个例子，那也提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除罪，来认罪悔改。那第十一节下来呢，就是献长子。那这个献长子的事情是怎么样一个意思哈？因为在逾越节的时候涂那个血，然后得救的话，是谁得救？是以色列人的所有的人得救吗？还是？是以色列人里面的长子得救，对不对？因为被杀的是长子嘛。如果没有涂那个的时候，以色列人的长子也要被击杀，对不对？所以得救是这个长子得救啊。所以呢，因为这样一个情形呢，所以神在这地方让他们说要赎出来，因为呢，这些长子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他拯救他们，所以这些长子属于他耶和华。那我们从希伯来书来看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三节就讲到这个头生的或者长子哈，其实也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蒙救恩的人，我们也是在这个长子或者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被赎的人，因为我们被主的这个血拯救出来。所以在第一跟第二节讲到说，凡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都是我的，都要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是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不管我们是不是长子啊，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这一位被赎出来的人。因为我们的命，我们新的生命就是因为主耶稣的摆上才有的，那要归向他，是一个报恩，是一个神的恩典。那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就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这个希望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人蒙恩的人的一种的生活态度，因为我们自己的命已经不是属于自己了啊。所以我们如果常常需要在自己来省察自己了。他说这个献给神，其实我们也应该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属于神的人，还是我们还在为自己活啊？如果我们在活为自己活的话，事实上啊，我们就不能算是真的是属于神的人，因为我们事实上是归向他，属于他的啊。我们在这个纪念感谢主的这种感谢的心情里面，是要把自己献上给他。好，那他下面就 就是讲说要跟孩子们讲这个事情啊，什么意思？如果不行的话，要赎出来，都要赎出来。用头身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十三节哈。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把你儿子中头身的都要赎出来。所以就表示要用一个牲畜来赎出来啊，就代替。其实也还是再一次纪念到主耶稣代替了我们。那么他如果要赎出来的时候，要拿一个牲畜出来的话，还是要付一个代价，也让人看到说这个事情不是平常的，不是随便的，是要付代价才成就的。那他说如果不赎的话，像十三节的地方，这个驴如果不赎的话，要打断他的颈项，其实就是说要把他给杀了，等于把他献上给耶和华。所以神叫我们看到，唯有借着时常纪念这个恩典呢，才能够提醒我们啊，要有这个无效的这种生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神带领人出了埃及啊，就像我们出了罪恶以后呢，这个路上呢是有神的带领，云柱火柱。有神的带领，但是呢还是这个神的百姓并不是完全，也还是会出很多问题啊，所以我们以后会继续看到神的恩典是实在是很伟大，因为人实在是常常都是这个忘恩负义的啊，我们自己也彼此提醒，彼此勉励。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读这段的圣经，真是看到你自己的恩典跟你自己的慈爱，对你的儿女们实在是永不改变，而且你对我们多方的忍耐。主，我们感谢你设立这个逾越节给这个以色列人，也看到我们当中你自己也设立圣餐，让我们用圣餐来纪念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日子，一个无罪的生活啊！虽然我们时常跌倒，时常软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随时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好，我们还是分组。